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第二，我们这苦练在陶造痛苦的过程中间呢，我们要认定神道的权威。 To admit, to acknowledge the authority of the word of God as the absolute truth. 上帝的道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在这个诸多诱惑败坏众说婚姻莫衷一是的意识形态的诱惑中间呢，我的思想系统只能顺从一个真正的权威，就是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统管一切、分辨一切假理的总原则，作为他真理本体的一个记号。神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接下去一句话就是连着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圣经里面只有一次出现。用道接近他们，这个几次出现。圣灵感动他们成为圣洁，这也出现。但是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只有出现一次，就是圣子在地上为成全圣父差派之功对付祈祷的话语中间的一句，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接下去就是说，你的道就是真理。一个人为什么借着真理可以圣洁呢？这与诗篇一百四十九篇里面所提的话是相符合的。那你说，上帝啊，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答案是要遵行你的话。另外一处的圣经出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道的存在就使人可以借着真理得胜，道的存在就可以使人有真理的分辨力，抗拒错误的思想同误会的引诱。对真理的了解使一个人可以接近离开各样误会在他身上所要做的渲染同诱惑。所以道的重要性、真理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我相信每次一个神的仆人忠心传道的当时，就有一种接近教会的力量从道本身分出来，来感染影响接近圣徒的心思意念。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在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的误会，感觉你应当归回圣洁的本质，有吗？这就是道接近人一个很动性的能力。这是历史上给我们看见圣经蕴藏的原则，也是许多圣徒可以见证一件事实。所以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抓住这个原则，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得胜的榜样。耶稣基督在听魔鬼对他讲的话中间呢，发现魔鬼所讲的话是半真理，不是全真理，而半真理就不等于真理。 Half truth is not truth。 所以撒旦说，你向我敬拜，我就把万国的荣华给你，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面包食物来吃，你可以从这个殿上掉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死者天上的死者必来扶持托住你。这些话呢，好像是圣经的话在其中，但耶稣基督对他所讲的话，经上又记着说，我特别喜欢"又"这个字， 因为当耶稣把又这个字提出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对真理了解的全面性、平衡性、统一性的这个总原则了。对真理的了解不能片面的，对真理的了解不能片段的，对真理的了解不能支离破碎的，我们需要全面性的了解，我们需要平衡性的了解，我们需要统一性的了解。所以经上又记着什么，就透过基督对真理绝对顺从的榜样，对全本圣经真理统一调和的这个榜样，他成为我们一个最好的模范。感谢上帝，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一个人在苦练中间怎么样得胜呢？他要认定神永远的旨意，他才得胜。 We should acknowledge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神在创造的旨意中间定了一些的原则，神在救赎的旨意中间定了另一些原则，神在成全世人的事工上又定了一些的原则。所以 creation、 redemption、 consummation 里面都从神永远的计划中间带出历史行动出来。我们的历史的行动中间，在时间的过程中间所看到的每一步，都是神在永恒的世代中间所已经定下来。为这个缘故呢，一个基督徒在短暂的苦练过程的中间，他不应当在短暂过程中间来使自己受惊吓而妥协，他应当从永恒的旨意来断定这短暂的过程是要过去。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我们若将这极暂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不足介意。所以呢，一个真正懂得永恒计划的人，他就轻看暂时的苦痛，他就轻看暂时的羞辱。我们今天上午读的圣经，你们受苦顶撞罪恶，没有像耶稣基督到流血的地步。耶稣轻看暂时的痛苦，他遥远看到那永远的喜乐，他就轻看在他面前一切的苦难，忍受十字架的羞辱，进到复活的大能里面去。感谢上帝，我们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内心的深处对自己说，我们不要向苦难低头同妥协。我个人在苦难中间的时候，我有三个念头。第一个念头，这是神加在我身上的，是神许可我经历的，我要感谢上帝。第二个念头，所有的苦难若不是因为我犯罪而来的，也就不是管教，不是鞭打，不是刑罚，这乃是因为为神的意图、神的旨意受苦，是神愿重我、看重我，这是有福气。第三样，每次在受苦或者在困难的经历中间，有一个信仰是超脱暂时的进度，进到永恒的美意中间，相信苦难一定会过去的，神的恩典一定带我过去的。这三个思想结合起来，我就知道我现在虽然好像没有力量，但是不要紧，我还在上帝的恩典中间，你就容易得胜了。所以你要认定上帝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为被造完全，直到因顺从达到被成全的完全，这个过程中间所要达到的终极的目的，那就是神要成全我们，为了那未来的目的，将来要达到的可能性，我们就忍受羞辱，忍受罪人的顶撞，忍受因义受苦所带来的难过的情形，我们这样就等候有一天神的旨意成全。这是第三样，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认定神的主权；第二，认定神道的权威；第三，认定神永远的旨意；第四， 认定圣灵继续不断的引导。这第四个是很实际的，历史的原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认为我是单独在苦难中间自己行走的话，那个孤独感会使你变成非常懦弱独立的灵性。但如果你在困难苦练中间，你清楚知道这是圣灵之力引爆你的话，你就知道了，从来基督徒在最孤单的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是神的同在。你要用这样的话自己劝勉自己，用这样的话自己安慰自己，基督徒最孤单的时候不是个别存在，大家说，基督徒最孤单的时候不是个别存在，当你最孤单的时候是神与你同行的一段行程。所以你感到没有人了解你，没有人明白你，没有人体会你内心痛苦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就是神要让辨人被割开，让他亲自与你最亲亲密谈心的一段行程。这个行程以后永远记得。所以我劝同工弟兄姊妹，在你最苦的时候你要继续忠心侍奉下去，因为在你没有苦难以前的侍奉很可能不过是兴趣式的侍奉。 You serve, you minister because your interest. 你教师班，你唱诗，因为你本来喜欢音乐，所以你的侍奉有兴趣的成分在里面。当你受尽痛苦，在磨练中间被人误会到灰心到最极点的时候，你再侍奉下去，那是神特别纪念的侍奉。求主保守我们。有哪一个有眼睛的人没有流泪的呢？有哪一个有气息的人没有叹息？有哪一个人有心而没未曾伤心过的？当你的伤心从仇敌而来，你忍受；当你的伤心从同桌吃饭的人替你的脚的时候，你很难忍受。所以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叫做 Mabel Williamson 写了一本书叫 Have We No Right， 我们难道没有权柄吗？这本书后来变成那个时代他写了书以后的几十年内地会所有年轻同工要上工厂必定要读的一本书。这个人是我的神学老师，这个人可能现在如果还活着已经九十多岁，是个女宣教师。她里面讲一句话，吃苦容易吃亏难。大家说，我们吃苦的时候呢，还有一种相当引以为荣耀，我正在为主吃苦，你懂吗？但是吃亏的时候很难讲出话了，因为正在亏中间，正在亏损自我的中间，我们感到是受冤屈受痛苦是不应该有的。但是神不但给你经过吃苦的经验，神有时也给你经过吃亏的经验。你要顺服，在你最灰心的时候继续在侍奉，那个侍奉是神特别爱惜特别纪念，而且把你的忠心存到永恒。在那里介绍给所有历史历代的圣徒看啊，我的仆人在最灰心的时候是这样坚持他侍奉下去的，连撒旦看了口都要封闭起来，没有办法再控告你了。感谢上帝，你要明白在这一个过程中间圣灵在引爆。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圣经记载一个提头的话语，圣灵引爆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个人把这个描写成为反面的引导，而我一生听到从小到现在几乎没有听见一个牧师在台上讲反面的引导。有一次我在美国一个团契里面讲到，三十多个人都是很高级的知识分子，我问他说，你们可以不可以告诉我神怎么引导你们？ 他们就开始讲了。讲完了我静静的，我已经发现毛病出来了。我在问第二个问题，什么事情可以拦阻你的灵性长进呢？他们就开始讲了，为了怕输给人，有几个很记得讲，地位、钱财、学问、家庭、儿女、世界的荣耀、权柄，还有呢，我一刺激他，还有呢，再出来几个，还有呢，再出来几个，结果排列了20多个东西在这个桌子上，我都写下来。有我就问他说，钱财拦阻我们爱主吗？是。那如果你老板给你下加薪水，你高兴吗？他就不回答了。如果你的公司里面你的地位提高的时候，你会感谢上帝吗？他说是。你明明知道你刚才讲地位拦阻你爱主，钱财拦阻你爱主，为什么你会高兴？为什么你地位升高的时候，你的老板给你 promote 的时候，你会高兴？我就不客气的说，你看我们是何等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大家都笑了，苦笑，因为已经大了才知道大不对。我们过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一方面盼望发财，一方面心里知道钱财会拦阻我们爱上。我们的自我精神分裂，自我欺骗自己，难道欺骗到不好意思礼拜天就来认罪，礼拜一再回去矛盾生活，是这样吗？然后呢，我们每次讲上帝的引导是什么？上帝给我病好了。我们每次见证上帝给我痛苦解决了，上帝给我危险出来了，上帝给我疾病痊愈了。如果这个叫做圣灵的引导的话，那我问你，上帝会不会引导人有一种病呢？上帝会引导人遇到一个危险？上帝会不会把一个人带到魔鬼的面前是受试探呢？你说大概不会吧。圣经说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这是圣经，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好像违背了主导文里面所祷告的，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啊，求你不要引导我们进入试探， Lead us not into the temptation， 或者说我们最好不要遇见试探。其实那一句话原来不是不要遇见试探，拯救我们不要进入试探的意思。当苦练来到的时候，是不是圣灵的引导？耶稣基督知道整个受试探的步骤呢，神的主权在上面，是圣灵的引导在前面，所以他是受圣灵引导去受试探。今天如果你说我也是受圣灵引导去找基尼，你就错了，那是你自己跑到犯罪的地方，你不要套上圣灵引导的名称。那今天如果神许可你一场大病，神许可你遇到一场的灾祸，你那个时候要抓住，我是神的儿女，我要继续让圣灵引导我。如果主许可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不是我恶意，我的罪心所要盼望得到的，是神的灵引导，那你就不怕撒旦把你怎么样，因为是圣灵在引导你。抓住圣灵的引导。最后一样，我们在苦练中间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呢？我们的神的试炼中间，在苦难的过程中间，还没有达到被成全的地步，我们怎么样得胜？你要认定上帝应许，认定神的应许，那么你就会产生盼望。认定神的应许，你就不会灰心丧志。认定神的应许，你就会产生新的动力，跟随主到底。这个神的应许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他说我永不丢弃，我永不离开，你相信吗？神拯救我们之后，他从来没有背弃自己，他没有，因为他是不能够保守我们到底，就半途把我们放弃。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很怕，怕什么？ 怕被上帝抛弃，怕有一天完全破产，怕有一天没有办法活下去，怕接下去的未知数要怎么解决，怕以后年老的年龄要怎么样处理。我们以挂历作为我们第二个神，让他继续不断吹传指挥，继续不断搞乱我们的信仰。而神说不是，那应许你的上帝说，我永不丢弃你，我永不离开你。一个人之所以失去信心，是常常挂历物质的供应不够，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为了自己的保障，为了自己的安定，我们就用各样的办法去抓一些可以抓住的东西，然后在那里建立假的安全感。上帝说不是，我不会丢弃，我不会离开。我的母亲30多岁做寡妇，生了很多的孩子。当我的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的母亲抱着2个最小的孩子，找一个牧师问他一句话，我这些孩子以后怎么办？就是抗战时代我的丈夫死了，他们以后怎么办？我是一个寡妇。牧师说，你放心吧，你看看每一根草吗？一根草上面一滴露，照样神许可你的孩子生下来，一定有为他预备的恩典，是你不必担忧的。每根草上都有一滴露，没有草的地方就看不见草上的露，你不会看见有一边草都有露，另外一边没有露，每一根草都有一滴露。我母亲听了那句话，马上从内心的深处惊醒过来，神啊，每一个孩子你都会给他恩典，每一个你给我的产业都有你的恩惠要随着他的。好，我决定靠着上帝养活这些孩子，在战争泛滥贫穷的日子中间，我尽量做苦工把他们养大，然后呢，一个一个交托给上帝。主啊，求你证明显明你自己是寡妇的伸冤者，你自己是孤儿的父亲。他用这些话做祷告。我母亲对我说，当他刚做寡妇的时候，他有祷告一句话，是根据箴言第30篇里面讲的，我求你两件事，给我诚实做人，也不要太穷，也不要太富。因为我如果太富吃饱了，就插干嘴巴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如果太穷，我可能会伸手去偷别人的东西。所以上帝啊，求你帮助我，给我不太穷，给我不太富，给我一生一世依靠你。因为寡妇，真寡妇记名要到60岁才可以证明他是真的。我决定不再结婚，我要把我孩子掏出的恩典养他。就这样，寡妇的祷告蒙神垂听，神特别赐福他的祷告。我7个兄弟里面，后来个个被主带大，5个做传道、做牧师，破了中国教会历史的记录。到现在，我只知道的中国教会历史中间，还没有一个家庭有5个男孩子做牧师，除非你快快赶上来。但是你一定要生超过5个孩子才可以。这是活的见证，这不是理论，这是西方的教会也很少看到的情形。一个33岁守寡，由始由终到死的时候，顺服神，靠着神的恩典养大，对父上帝说，主啊，我的父，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常常小的时候早上5点半就听见妈妈祷告的声音，他会读经祷告出声音的，差不多1个钟头，常常会念出我主我兄弟我体点一杯啊。我母亲祷告称呼主的时候，是像以利亚对耶和华祷告的，我的主我的上帝啊，我天上的父啊，你要垂听我的祷告，你照顾我的孩子，你要信实来带领我， 你要成全你的应许，我把我的孩子一个一个放在你的手上。现在弟兄姊妹，神带过吗？
带过。
这是一条旷野路，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但是那看不见的手在这扶持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走。所以你要认定他的应许。第二方面，神不但应许不放弃我们，不离开我们，消极方面的应许，积极的方面的应许，他要把我们带到更美的家乡那里去。这是很清楚圣经的教导。
一步一步